大家早上好。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一首诗歌，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唱过，在453首主啊我心爱你，有没有唱过这首诗歌呢？可能很少人唱过这首诗歌。453首，有唱过这首诗歌的会唱的请你举个手好吗？只有一位两位，感谢赞美主。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还没会唱的可以一起来唱，但是这个诗歌不容易学啊，以后大家有机会慢慢的学。请看一看作者是谁呢？赵君云。这词是赵牧师做的，曲子呢是苏左阳写的啊。那这首诗歌里面大家看一看，牧师会唱吗？陈牧师会不会唱这首诗歌？一半。你们要不要试试看怎么唱？有人会弹琴吗？不要紧，这个琴不好弹，这个很难弹出来，因为是比较是中国调子的诗歌。
我眼泪对我心破碎，主啊我心爱你，我早已对我已无悔，主啊我心爱你，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
我不会唱。如果我的太太知道我在这边唱诗的话，她会把我打死的。谢谢师母。 看一下这个歌是怎么写的，在1930年代那个前后，赵君云那个很年轻，他听了神的呼召，他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当个传道。他的父亲非常生气，要把他赶出去，几乎要把他杀掉的。所以他为了要做传道人，他舍去了他家里头一切的享受，他在一个非常辛苦的地方做一个穷传道。有一次写这个诗歌之前。有一次他被邀请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讲道，他这个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祷告求主预备，真的到了出发的前那前一天，他还没有买火车票的钱，怎么出发呢？他就祷告祷告又在祷告，到最后的时候他跟太太跪在房间里面祷告，他一面看着太太，以后一面看着太太手上戴着的结婚戒指。这位太太呢看着他说，是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当掉。所以他们夫妇两个那个晚上啊，就出去找当铺要把这个当掉。你知道他们穷到一个什么地步吗？家里面一个小 baby 已经没有买奶的钱了，那一天是喂孩子喝糖水，孩子不敢喝，他们一直哭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出去了去找，但是找到晚上，因为出去太晚了，当铺都几乎找不到。哇，好不容易啊，这个在最困难当中找到一个丈夫之后，把这个钱一半 拿来买票，一半放在家里面让家用。那一天在火车上，赵君颖这位年轻人，年轻的传道，这位穷传道，他想到服侍主是那么的苦，他一面流泪，就一面把这个歌词写下来。所以刚刚大家唱的就是这个带着眼泪写出来的歌，不是一个他很抒情的时候，在那边多愁善感的时候，他是经历了痛苦，经历到多种的困难，哇，在那困难底下写出这么美的诗歌。如果你知道赵君颖牧师他的故事的话，他的历史的话，他对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很大。到最后的时候，在1940年代到中国大护方里面那个学生运动学运，他是一个很大贡献的一位。他传福音，带领很多人信主，很多的学生在那个时代信了耶稣，他的功劳很大啊。所以我们在这边请大家，我们在刚刚唱的很不错了，现在再唱的更进步一些，我们把三节都唱完好吧。谢谢师父。
我眼流泪，我心破碎，
主啊，虽然我们的嗓子不好，没有办法唱出我们心里面对主的爱，但是我们心里面深深受了主的爱感动激动，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们爱你。虽然不像以前这些先贤那么爱主，摆上性命，舍去了一切荣华富贵，
舍弃他们一切的享受，甚至遭受种种的逼迫困难。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听到有许多爱主你的仆人们在世界各地为你的缘故被下在监狱里面被鞭打，甚至把性命放在垂危上面，不顾自己的性命，就是要把你所托付的使命能够完成。主，今天求你把同样的负担托付赐给我们。主啊，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眷顾我们的需要，奉耶稣名祷告。
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应该是一个敬拜的一生。这个敬拜不是在星期天早晨10:40到12点，这个敬拜的时间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片段，每一个个时段，是在我们的时间的每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这几天来思想敬拜，敬拜的态度，我们讲到敬拜之后的一个行动，敬拜里面的改变，敬拜当中的服事、侍奉跟摆上，我们想到在敬拜当中怎么与主、与神相处。那今天我们看的主题是赞美与使命，其实也可以讲成是敬拜与使命。敬拜怎么成为我们的使命呢？请问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啊，成了基督徒之后，有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天性？有吗？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有我们天生的这个人性啊，这个性能，该做什么这个特别的技能，或者是可以辨识方向啊等等的。请问我们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之后，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天然的、应该有的一个天性呢？大概1-2年前，有一部电影是国家地理杂志社这个机构所拍的。叫做 March of the Penguins， 小朋友们看起来是蛮枯燥的啊，里面有一些有趣的片段，但是蛮长的啊。就讲到原来每一年在南极洲那边，有到3月份是他们冬天这个开始的时候，凡是5岁大的企鹅，这个帝王企鹅哈，它就咚一下就跳到这个陆地上来，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他们要行走或者是滑行70里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过企鹅啊？他走路的样子是怎么走的？摇摇摆摆，要走70里路，回到他原来生产的地方。哎呀，很奇怪的是，这些企鹅一上来的时候，你看那部电影的那个画面，很有趣，也很这个好笑和可笑。他们在那边跑啊、冲啊，就是游啊、看啊。有些时候啊，到了一个地方，因为这个是冰天雪地的地方，有些是那个山崩下来，那个雪崩下来，那路不见了，没有了。那其中一个企鹅呢，就站起来，他张望，竟然有办法，他转了一个方向，就绕过去，那大家都跟着他，原来还能够找到对的那个路，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哇，其实李路在那边啊，他们就在那边交配，就在那边把那个卵那个蛋产下来，产下来之后，哇，这个跟做爸爸的、做妈妈的，他们是一夫一妻的哈，不变的，所以他们要轮流 take turn， 能够把那个卵呢、孵出来。啊，首先这个妈妈产卵下来之后，她也是整个人也瘦了啊，她就赶快就走了70里路，回到那个海里头，进里面吃啊，找吃的，吃饱足了，她又回来，以后呢，这爸爸去了啊，哇，这个当中啊，来来去去，往往往往，花了多少的时间？但是很奇妙，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这小企鹅生下来之后，他就很高兴的跟爸爸妈妈又回到原来爸爸妈妈在那边寻找食物的地方，那个海里头进去。再过5年，他们一蜂一上来，又走到原来的地方来。哎，这个是他们的天性。我们是讲说这个候鸟，他们每一年向南飞，然后向北飞。现在他们发现到，他们飞行的那个路线啊，跟爸爸妈妈飞的路线一模一样，跟祖父爷爷们飞的全部都一样的这个路线。在什么地方停留也几乎都是一样的。大家有听过鲑鱼啊，他们在这个河里头产卵之后变成鱼的时候，他们要游有些时候700里路，然后最远的差不多1000里，这个河里面流到海洋里面去。到它成长的时候，它可以生育的时候，它又游了这个1000里路回来它原来生长的地方，怎么可能这件事情？我们说这个叫天性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位教授啊， 我们原来不知道，后来他太太透露出来，这位教授他的嗅觉不好，非常不好，不是不好，是非常不好啊。所以太太嫁给他的时候，因为太太是一个千金小姐，从来没烧过饭啊。那一天太太也不知道，他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因为以前还没有电饭锅哈，是在这个煤炭炉煮的，那个饭已经焦到烂了，臭了。这先生不知道，好，这个太太一进来一看的时候啊，怎么这个原来嫁来一个先生是这个嗅觉这么差劲的？但是啊，他的听觉啊非常敏锐，坐在底下那边里低声细语啊，讲老师讲什么坏话，他都听得到。哎，这个原来他这个这一方面不行了，另外一方面的天性呢就起来了。我讲的这许多是说，基督徒成了信徒之后，你蒙了神的恩典之后，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天性？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今天几处的经文，特别要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可以歌颂的一个生命，一个可以赞美的一个生命，一个可以敬拜的生命。这个敬拜的生命也就定夺了一个教会，一群的一个教会里面的群体和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特别要从敬拜来思想到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你说敬拜跟传福音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赞美唱诗歌跟我们的赞美和敬拜和使命和差传有关系吗？绝对有关系啊。这边我们慢慢来看，从圣经里头，我们昨天看的罗马书前面的一直到十二章，今天我要请大家来看罗马书的第十五章。好，我们来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九节的下半段一直到第十二节。请，如经上所记，因此将来有耶稣的根，就是大家回想一下，你信主的时候是为什么信主？一定有一个吸引，对吧？有一些人信主是找工作找不到了，遇到很多的困难；有些人要考博士，考到很困难的时候，他信了主，他祷告，神就给他开了一条路啊。或者有人病重，病到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他来到神的面前；或者他是家庭里面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暴，他来到神的面前；或者自己躺在病床上，或者是他自己查圣经，种种的理由。但是我们最初以为，所想着就是信了耶稣得到很多的好处，后来当你自己发现的在神的话里面慢慢成长的时候，原来信了耶稣不是我自己蒙福，我自己蒙的福有多大，按照我们昨天所讲的，你能够付出的有多大，你如果成为别人的祝福有多大，你所蒙的福一定比你所能够祝福别人的更大，你对别人的好处一定是从神那边领受好处，你对别人的恩典也是从神那边领受的恩典，对别人的宽恕也是从神那边领受宽恕，所以从神那边领受宽恕的越大，主耶稣说这个人就越晓得怎样去饶恕别人。其实要把这个话讲得更清楚一点，一个人如果清楚知道他从神那边领受的有多大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能够活出那个自然饶恕的生命，爱的生命，施给的生命，付出去的生命。我今天要给大家对罗马书有一个新的看见。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信主不管多少年，你开始看罗马书的时候都觉得这本书很难念很难看，终于后来看懂了，原来大家都下一个结论，罗马书啊就是因信称义的最高篇章，对吧？他就把因信称义讲得很清楚了。保罗说一个人是信了称义的，不是做任何的行为，不是做任何的好处，不是自己能够做多少的修行，而是因信称义，没有错啊！因信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赎罪的缘故，我们被称为义了。但是最近我在看罗马书的时候发现到，保罗不是要讲因信称义，他讲了因信称义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当我们仔细的把罗马书第一章一直把它看到最后十六章的时候，你发现到因信称义是他的论据里面的其中一个论点， 但他最大要讲的是什么呢？你知道保罗的另外一个绰号或是外号叫什么？外邦的使徒。福音传过来，你知道犹太人是非常保守的。你说中国人保守吗？非常保守，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孩子戴了耳环回家，你一定是跳起来啊！牧师说他的孩子如果这个胖太太之后，一定也是跳了起来，对不对？如果这个孩子带了一个女朋友啊，他是一个不是东方人啊，是皮肤比较深色的，你一看的时候啊，不得了了啊！因为我们是很保守的。但是你说犹太人比中国人更保守呢，还是更不保守？哦，非常非常保守，很保守到个地步啊，在犹太人以外的都是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人啊。只有我们犹太人呢、啊、是上帝的选民，到今天为止，很多的犹太人有这个感受，这个思想。所以，如果福音传给犹太人的话，要从犹太人传出去给外邦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做得来吗？做不来。你看彼得这位大使徒，当上帝要差派去把福音传给哥尼流一个所谓的外邦的义人的时候，他好不容易啊，好难的去做到最后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在耶路撒冷开个大会，这个大会里面宣告什么呢？福音可以传给外邦人。这个福音可以传给外邦人最大的功劳是谁呢？保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写给一个外邦教会的一本书里头，他不单单说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的道理啊，在罗马书第四第五章就讲完了，对不对啊？四五章就讲完了因信称义，那你说整个罗马书讲因信称义是不是太过分？他一开始的时候说外邦人有罪，现在我们看到他来到最结束的时候，要做结论的时候，第十五章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他说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歌颂你的名。今天我要给大家慢慢的来看啊，你看到这几节中圣经里头保罗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他是一个蒙恩的人，蒙受神的恩典，神给他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要把神的恩典传到外邦去。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子可以这样子说，罗马书不光光是讲因信称义，讲了一个信徒蒙受的神的恩典之后，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肯定是一个大有使命的一个人，他肯定是不是单单把好事留在自己身上的。今天大家如果你在超市上看到一个大减价的东西，本来150块的东西现在只卖5块钱，你回到家里面你会安安静静坐在那边吗？你一定打电话给你的好朋友，对不对？可能打好几通电话，哎，我告诉你啊，赶快赶快去这个把这个五块钱的东西买回来，捡到了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开。很简单的，一个基督徒领受了天大的福气，这个福气不是自己说的，你一定要很高兴的传扬出去。所以保罗在这边啊，他主要强调的是，一个蒙受恩典的人，他一定是在歌颂赞美神的人，而他的赞美里头是带着使命的。那等一会我们慢慢的来看一看他这边几段话，我们来分开来看啊。外邦人他是说都要赞美，都要敬拜神。好，我们来看这9节、10节跟11节里面讲什么。我们请弟兄先看第9节 A 好吧。因此好，姐妹们，第10节。好，一起来，外邦啊。好，我们现在仔细看一看这三段话，这三句话进展的话有什么相通的地方？都是讲赞美跟歌颂，对吧？都讲赞美歌颂。然后你看到那个进展吗？首先是我保罗要在外邦中称赞你啊，我这个基督徒要在外邦里面，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称赞神。以后呢，下一个他是你们啊，首先是对我讲话，下来是对你们外邦人讲话，外邦当以主的百姓一同欢乐啊，就是第一个是我，以后呢外邦人要和主的百姓一同欢乐，但到最后的时候是什么呢？外邦啊，你们当赞美主，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 哇，这个进展是到了一个高峰点。原来上帝给人的恩典，从旧约开始的时候，已经老早把大使命给了谁呢？给了整个以色列国。他们列祖的开始叫伯拉罕，上帝要他成为万国的什么呢？祝福。他并没有说我要把天上的这个你的后裔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给你，你还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每一个领受祝福的人，领受福气的人，你知道的，这个福气不是为你的，这个福气是为更多的人而领受的。你为更多人领受越多，你领取的就越多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进展，不单进展啊，我们也看到保罗因着这样子的一个思念，这样子的一个意念，他带着使命，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根据历史上所记载的，保罗是在罗马为主殉道的。哇，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有历史的传说说他的头是被砍下来的。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牺牲，但是为什么呢？他是要放胆的做什么事情呢？到了15章16节的时候，是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弟兄姐妹想一想，罗马书第12章第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跟这句话相不相同？首先一个信徒，他信了主之后，他要献上自己。现在献上自己的时候，他这位祭司还不够，他必须要把其他还没有得到福气的人也一同好像祭物一样，好像礼物一样奉献给主。这个奉献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敬拜。所以保罗的使命意思是保罗的敬拜，他使命传得越广，他的敬拜就是越达到神的面前。保罗很清楚知道他的一生是一个敬拜的一生。刚刚我们所先提的创世纪第12章第1到第3节，上帝给他一个应许，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始祖一个应许，你必成为大国，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最后的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个是很清楚看到上帝给一个信他的人有一个使命，有一个使命感，必须把这个使命传遍出去，传给人，让人得的好处。今天上帝给你任何这个好处，一定是向外传开的。我们没有时间看，如果大家要写下来的话，但以理书第3章28到30节，但以理书第6章28到28节。第3章但以理书里面讲的是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嘎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等等的，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是神拯救了信靠他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对吧？以后神拯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坑，这么两次，每一次在外邦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时候，那个做王的就下一道命令说，哇，但以理所信的神，哦，撒特拉米撒亚波尼哥所信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传开，甚至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传圣旨啊，传遍所有他管制的地方，告诉他们说，但以理的神是可以相信的。从来没有一个领受神福气的人是单单为自己领受的，是叫这个人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第二点，我们下来看的是一个使命的人生，这个有使命的基督徒，我们跟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完全不同了。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只有一个方向，是什么方向呢？你知道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你的方向是什么？如果说所有的人类都同意的方向，死亡，对吧？就算你能够争得最高的这个钱，得到最富有的这个地位，到最后呢，还是死，这是唯一的方向。现在你信了主之后，死还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你已经超越了这个死亡。哦，上帝给你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能够永远活在神的国度当中。你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你有一个新的使命。你这个新的使命是什么呢？让更多的人，让他们的永远的方向不是单单死亡，而是有那个超越死亡那个盼望。今天我们到底为谁而活呢？保罗告诉我们，在第1章第5节， 他说神给我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也有第15:8-9说，为真，我说基督是为真理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执事，叫外邦人因他怜的怜悯荣耀神。耶稣来到世界上，如果根据犹太人的讲法，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要拯救我们以色列人，能够成我们的弥赛亚。但是现在保罗说不是，耶稣来到世界上要叫外邦人因他得怜悯，得怜悯之后是什么？荣耀他，敬拜他。所以一个人蒙怜悯之后要来敬拜他。以后第15:16的时候，保罗刚刚我们所念的，他说他是要把外邦人献上，成为圣洁可蒙悦纳的祭。所以在15:16是说要使我从外邦人做基督的仆役，刚开始基督是福音的仆役，现在还是基督的仆役，做福音的祭司，把献上的外邦人借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到最后的时候16他做总结，他是奥秘，这个奥秘就是以前的人不知道的事情，亚伯罕不知道的事情，大卫不知道的事情，现在讲明出来了，是什么呢？借众先之书指示万国之民，使他们信服正道。所以我可以这样子讲，罗马书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书信，罗马书是一个宣教的篇章，罗马书是一个宣教的宣告，不是单单硬性称义。硬性称义的人要把这个福气把它在众人当中歌唱出来。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有一个很出名的传道人，如果提到他名字你们都知道，他到了一个，他是一个中国人，他到了一个华人教会去，这华人教会很大，比大堂里面坐满了人。在讲台上这位主任牧师就对这位来访问的有名的牧师对他说，你看我们的礼拜堂坐满了人。这位来做客的牧师很不客气的，哼，有什么了不起，你们教堂坐满了人，所以你们的教堂有四面墙。哇，你猜到这个人是谁了哈？你们教堂里面坐满了人，因为你们有四面墙，有四道墙围起来，把这个墙拿走，这是空的。哎呀，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是为了坐在这边的人而服侍神，不是为了这边的人而赞美神，我们是为了这墙外面的许多的人，还没有进来的人来赞美。你说现在整个中国里面有多少的基督徒啊？有些人说有5000万，有些人说6000万、7000万、8000万，有些人有1000万、9000万，也比较高的说有1亿啊。假如是中国有9000万的信徒的话，还有多少还不是基督徒？中国有14亿多人口，对不对？扣掉基督徒还是14亿，对不对？是很庞大的数字，很庞大的数字。所以保罗说，我们是为了在外面这个外，在外头这些外邦人以外的人，被隔绝在外面的人来活的。所以今天我们这教会啊，如果要看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整个教会要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今天这个烧饭的人不单单在那边烧饭，他一面烧饭一面想到说，我是为了使命而烧饭。今天在那边教孩子的人不是为了这个教孩子的教孩子，他知道说他是有使命的，带着使命感的。今天搞维修的弟兄姐妹，我原谅我这边讲一句话，搞维修的弟兄姐妹是最委屈的，因为他们所做的东西是没有人在看到的时候做的。这牧师讲到领事的人大家都看到啊，很辉煌，那这个做维修的弟兄姐妹是人家都散了都离开了，他就来把这个灯修好，把这个冷气调好，把这个 filter 换了一换。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做 maintenance 这个弟兄带着使命感来做的话，完全不同。我告诉大家一件真实的事情，于是我们就会举行一个迎新会，那一天外面的天气差不多100度，在我们的副堂里面挤满了人，那就感谢主啊，那天来了100多个人，好多新生过来了，但是里面的这个空气啊在105度以上， 后来一看，是不是冷气坏了？什么问题了？
其实冷气没坏，是负责 maintenance 的人没有把那个 air filter， air filter 叫什么？过滤的那片东西把它换掉，他们已经积满了那个这个尘了，根本那个空气都挤不过去了。我在想说，那一天会不会有一个刚刚从中国来的，刚刚从武汉来的，刚刚从天津来的，他来到这个礼拜堂，他摇摇头，永不再进来了。105度的地方叫银杏。我讲这句话很惭愧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小东西看成不重要，这小东西其实是传福音是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当那个换那个空调是要管这个maintenance 这个维修的，能够把这个小小的东西换的时候，哇，这个不同，这个感受就不同了。所以一个最小的东西带着使命感来做，整个教会就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啊。刚刚我们说过了，不单单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自己，也要把其他的人献上。现在我要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刚刚所用的保罗所讲的几处的经文，他每一节经文是引用旧约的经文。你说这个保罗好厉害啊。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如果我要找一个经文的时候，我是上网找，用电脑来找啊，一按下去的时候，它就啪啪就出来了。现在保罗他要用他的这个天然电脑啊，把这所有的经文组在一起，他把整个旧约里面提到这几个经文找出来，而且呢他的这个秩序啊井然有序的啊。他说因此我在外邦中，以后在你们外邦人的外邦啊，大家再仔细看的时候，每一处是引自圣经中的某一部分。第一个是诗篇、生命记，也有诗篇、以赛亚书啊。所以你看到说他引用的经文好在好多地方。那我们念中文圣经的弟兄姐妹看自己的时候看不到那个重点，但是我要请大家来思想一下，在希伯来文、希伯来圣经里面，他们没有分旧约新约的。假如你有一个同事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你千万不要告诉他说，哎，你们的 Old Testament， 我们的 New Testament， 他很生气的，因为他圣经只有一部，就是所谓我们的旧约哈。千万不要告诉他说他们的旧约是过时的，我们新约是现代的。他们只有一本圣经。那他们怎么把圣经分配呢？分开呢？他们圣经分成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律法，第二个大段是书卷，第三个大段是先知。为什么这么重要？耶稣在复活之后对门徒们说话，对吧？跟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教导呢？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当耶稣说律法、诗篇、先知的时候，他说什么？整本圣经。所以每一次圣经里面出现这个字律法、诗篇、先知的时候，它的等同于就是整卷圣经都讲这个事情。他可以说是全部的圣经说这句话，但他用一个形容的方式涵盖了所有的圣经里面讲什么呢？他把律法书、书卷或者是诗篇和先知里面说的话浓缩起来，就讲这一件事情。耶稣说什么呢？就是凡指着我的话都要应验。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所引用的诗篇、生命记是律法书，诗篇、以赛亚书是先知书。大家看到了吗？保罗写这三个引着三处经文，不单有那个先后次序啊，他还把一个重点告诉我们，就是懂得希伯来圣经的人，就那个时代的人都懂，他一看着就知道保罗要讲的重点。整个旧约圣经，就他们的整本圣经里面讲什么呢？外邦人都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宣告是一个很特别的宣告，他不是说单单在以赛亚里面讲，或者单单在某一个人讲，他是全部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这一点，全世界的人都要来赞美耶和华。
所以耶稣在二十四章里面接着也讲了，就开了他们的心窍，怎么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所以耶稣讲这几句话跟保罗所讲的话相同吗？保罗说，我要在外邦中歌颂我的神，以后他说你们外邦要和神的名一同称赞他，以后他说你们外邦啊，你们要歌颂他，外邦啊，你们要赞美他，是不是同样的事情？耶稣的使命就是要把他的福音，把他的救恩带给所有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领受这个救恩，当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心里面充满了赞美感谢的时候，这个人就能够把救恩传到每一个角落。今天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放弃了一切，放下了一切，就是要甘心摆上献上自己。感谢主，我们华人教会开始有一些，不多，非常少这样的基督徒，但是慢慢有一些弟兄姐妹愿意摆上这个代价。有一次我和威克里夫翻译圣经翻译中心的一个负责的这个管理的同工分享，我说你派那么多人到云南去，到中国去，你有没有考虑过到中国教会来，请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到那些地方去翻译圣经呢？他听了之后安静了一阵子，他说，弟兄啊，我老实告诉你，我试过了，但是中国教会很少找到肯把自己埋藏在云南十年二十年的一个人。他说那些地方没有很好的卫生条件，没有很好的这个教育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地方，甚至交通根本都不通的。这个人要进到里头去，要用七年的时间学当地的语言，用十年的时间把第一卷书把它翻译出来。他说这个东西很难做的，我告诉你，中国教会还没有找到。哇，这句话好像把刀一样刺进我的心，中国人就那么差劲。今天大家可知道，南韩啊，南朝鲜，南韩国啊，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之后派宣教士最高的一个国家，并且根据报道说，再过不久，他要成为全世界派宣教士最多的一位。我一直跟一个南韩来的姊妹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哎呀，这个你们韩国人这么爱主，那么多宣教士出去。”他用一个非常破烂的英语告诉我，他说耶稣爱我们，我们怎能不爱他呢？他把自己放在什么地方？这位没有结婚的一位姐妹，大概四五十岁，头发都白了，他年轻的时候就到了菲律宾，不是马尼拉，是菲律宾的南岛南部回教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十几年就把自己放在那个地方。求主怜悯我们，因为罗马书里面保罗说他是一个有使命的人，他要把这个赞美宣扬在外邦人当中，他摆上了代价。今天我们华人教会是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对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告诉我们要把你的福音传在什么地方。今天华人传福音有很大的优势啊，你知道吗？到南非去，到非洲很多国家去，人家看到你这个皮肤很黄的话，他就很尊敬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中国政府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筑路啊，建这个设厂啊，不管是怎么样的原因啊，但是我们去到那个地方，有很多白人不能够做到的，其他人做不到的，我们能够在那边跟他们做到。还有一点啊，你说中国人没有办法刻苦耐劳，假的。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看到中国餐馆，对吗？对不对？他们说到北极附近也都看到中国餐馆。最苦的地方，最难生存的地方，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开一个中国餐馆，为什么呢？谋生赚钱，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神给我们的托付有一个极大的一个回应，知道说原来神在整本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蒙福的人要叫别人得福，主的福音要传遍外邦，传遍整个世界。求主帮助我们哈。在罗马书里面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边特别是对罗马的人说，罗马里面有犹太基督徒，有外邦基督徒，他们要在一起的把荣耀归给神。这边这一句话大家听过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在1807年，就是离开今年200年前到了中国，在那个时候到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到中国只能在澳门，你知道 到广州广东那一部附近。后来呢，因为这个种种的政治因素，他们要把一个基地带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在那边他们开始了一个学校，在那边他也训练了一些学生，做了一个印刷馆啊。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一些比较早的报章是在马六甲的时候印出来的啊，200多年前啊。我曾经有一次到耶鲁大学的那个叫档案馆里面，亲手摸到一本在160年前印的一个圣经，哇，非常印的非常精美，那用的纸张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纸张啊。那这个人米连博士，他是一个很精通语言的一个人啊，他来学中文，他讲什么呢？他说 acquired 哦，我们都说中文，人要精通中文，身体呢需铜造，肺腑需铁制，有鹰的眼，有使徒的心，还有马普萨拉的长寿。你知道米连博士念的是什么中文吗？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是文言文啊，不是白话文啊。那些语言他怎么念得通？这些人，这些宣教士，就是一朝一朝的进来，哎，前面的躺下来了，他们后面就补上去了。我看到宣教历史的时候，每一次看的时候，眼中都流着眼泪。我们当中有没有从福州来的？没有哈。最早把福音带到福州的这个卫理公会的宣教士，最早把福音带到卫理公会的宣教士，他们1847年就来了，坐船要坐半年以上，从美国到中国要半年以上，1847年到了福州。在福州里头三个宣教士里面过了不久，其中一个就死掉了，水土不服。第一个信主的福州人是1857年受洗的，做了几年的时间，10年带一个人信耶稣。哇，那个代价多么大。如果今天请陈牧师来这边，或者请我到一个教会去，这个牧师在那边讲道，讲了10年之后，工作了10年之后，只有一个受洗的人，我教会早就把他赶走了啊。这宣教士就是来到这边学，不是还不是学这个中文，还不是学这个普通话，还要学福州话。你们试试看讲福州话看看，这个洋人要讲福州话，你知道？你看这个宣教历史当中，普遍的洋人一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肯让他住在他的房子里面，也不肯租房子给他，对吗？结果洋人他们第一个租给他们的房子啊，一半以上是在城市里面 没有人住的那一个房子里面闹鬼的，已经没人住了，他反正是养鬼子，就让他住在鬼屋子里面。这洋人就是这样子，就住进鬼屋子里面进去。但是他们摆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之后，现在我们看到基督徒在中国这块土地成长起来，哎，这都是因为好像保罗一样的那个使命临到了他们，他们必须要把它传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这个教会是应着有一个使命感，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使命的基督徒啊。这边有句话说 The church exists by mission as fire exists by burning，这两个缺一不可。 You fire, you must have burning. You are burning, you must have fire. 正如同火因着燃烧而存在，教会是因着福音使命而存在。当然这个中文翻译很难把它的 原来的意思讲出来啊。教会是因着宣教而存在，正如火是因燃烧而存在。求主帮助我们，我祷告是盼望福音的火，使命的火能够在弟兄姐妹你的家里面能够存在。我们一起低头好吗？因为时间很短的缘故，我能不能够邀请大家低头祷告的时候，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呼召，你说我愿意回应主的呼吁，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如果你肯在这边说我愿意来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如果上帝要我做一个经理，我做经理；上帝要我做一个研究员，我一生做研究员；上帝我一生做 postdoc 我就做 postdoc。 但是如果上帝要我到日本去，我愿意做宣教师；如果上帝要我做一个传道人，我也去念神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如果有的话你举个手好吗？如果有的话，看到有一位，感谢主，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七位，感谢主。还有吗？八位。我们大家把这个手刚刚举手的一起举起来，我们大家低头刚刚举手的我们一起举起来，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为着他们祷告好吗？我们低头祷告。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这几位，可能有六，可能七，可能八位，他们在你面前举起他们的手，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求你自己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很清楚地指示他们将来要走的路，让他们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让他们家庭成为有使命的家，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为主而烧，为主而敬拜，把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请放手下，刚刚有举手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来告诉牧师你是谁，把名字给他，我相信教会一定会把一本书送给你的，至少一本书，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啊。请大家来牧师一起祷告好吗？谢谢大家。